你比如说投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我因为没有刷到这个新闻，我没有及时的去，哎，做相关的投资，我错过了。OK， 命里没有这笔财。
然后如果是亏了20万的，命里损失了这笔财是吗？
我活该。
那有的时候我会意识到啊，那驱动我做这件事儿，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播客？我想再把这个自己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让它能够在世界上留下来。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的爸》，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爸爸的爸》，我是主播老康，
我是大周。
我们作为一个聊育儿的播客啊，发现经常会不小心聊到人生或者焦虑。毕竟育儿播客一定是人到中年，然后这种生活都会悄悄的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前熬夜是因为舍不得睡觉，但现在熬夜呢，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想睡觉。以前觉得人生很长，很多事情都可以慢慢来，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们开始看体检报告了，银行卡余额呢，我们开始认真算了，连朋友圈别人发的跑步截图，我们都觉得，哎，要不要改天我也去一起跑一跑？很多人把这种状态叫做中年危机，然后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仔细想想啊，它其实未必是危机。有时候人生只是突然开始意识到，不一定是一条笔直的大路，更是像一条有点弯弯绕的这样的一个有岔口的小路。所以走着走着，你会停下来，忍不住想一想，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到底是我选的，还是今天刚好走到了这里？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想聊一聊中年危机这个相关话题。聊这个话题啊，我们请了一位声名远扬的播客界男公关杨航。这个男公关不是贬义啊，一方面是说明了杨航独特的人格魅力，是中文播客圈的核心人物。然后另一方面呢，是由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位在金融行业工作了17年的男公关。所以你如果常听中文播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听过有关他的节目。他也有着自己的一个播客节目苦中找乐，听这个播客的名称大家就会发现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肯定是非常的契合的。欢迎杨航，然后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爸爸了爸的朋友打一个小小的招呼。
这太客气了，是方便非常方便，
直接习惯
来了
习惯。
哎，各位爸爸，是你们是这么跟听户打招呼的吗？
都行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苦中找乐这档节目的主播，我是杨航。我在金融行业做一名公关人啊，一直自称是一名男公关。也没工作没那么长，今年是第16个年头。我的节目啊，它那个名字大家可以听出来，苦中找乐，其实它拆一下就是苦恼的中年人
找点乐子。
所以今天很高兴能来串台。
好，谢谢杨航。然后我其实之前听了很多杨航的播客内容嘛，就觉得杨航身上一直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气质，就那种咋说呢，就是很喜欢思考，但是又不会把这种思考过的人生说得特别的沉重。你知道大家现在在生活中其实不想听沉重的话题，大家都喜欢听段子听故事，对吧？所以就是听您说话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感觉大家好像都差不多，不管是中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每个人用不同的这种方式来慢慢理解，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先问杨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从哪一个瞬间杨航你觉得自己步入了那个中年，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突然变成一个中灯了，开始觉得有生活相关带给你的压力了。
这个你问我之前啊，这个你们两位能不能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感受，你们觉得自己算中年吗？或者是从什么时候感觉自己进入到中年？
我觉得这话题得大周先来，大周可能是刚刚有这个压力。
对，我比较切实的，因为我孩子才1岁半嘛，其实就最近才开始慢慢感觉到了自己真的是一个中灯了。就对我来说，尤其是这个家里面带娃的老人突然生病，然后我媳妇儿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去那个照顾到的时候，然后可能那时候孩子也生病了，当这几件事儿可能在叠加上工作上突然又忙起来的时候，那个人就一瞬间就感觉哇塞
这根弦又绷得太紧了，感觉快要崩断了，
绷太紧了。
对，
然后可能带孩子的时候你还得不停的在处理工作，孩子可能突然就嗷嗷哭了，你还要想怎么办。那个时候就是感觉特别狼狈的那一瞬间就觉得哇塞，我是个中年人了。
狼狈这个词用特别好。要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觉得自己这个中年人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确实我感觉体力下降，我本来你看我们俩其实身材都就需要跑步，对吧？
也不一定非要跑步。
所以就是体检报告突然告诉我，好像你的身体就尤其是那几年工作压力大，告诉我你的身体不太行了，你需要健身了，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是有一年我父亲跟母亲相继得病，我老家外地嘛，所以他们来北京看病。 我父母还离婚，所以导致的问题就是他俩还不能凑在一起看。同一个月前半段一个人，后半段一个人。我那个月就一直在不断的陪床，在医院附近的小宾馆，也不算小宾馆，医院附近的住处。上个月搞定这个，做完手术休养完，下个月要搞那个，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工作也顾不过来了，我就发现好像人到了这个时候压力跟责任变重了。这个时候突然发现，哎，好像自己步入中年了，之前不用思考这些问题。
对对对，像以往我们可能最早还是大家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啊，那管好自己就已经是给家庭做出巨大的贡献了。
对
对，就是以前会想着天塌下来有高个的顶着，
嗯，
后来发现没有比我更高个的，
哎呦，
我成那高个了，
哎呦，你是凡尔赛身高呢是不是？
没有，
哎，我对，就是刚才我听二位他传达的出来的这种普遍的感觉，就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夹心层。啊，从无论从长辈那边传导的过来的一些压力，然后下面有小朋友的这个下一代又这个顶上来的这种压力，感觉自己被夹在中间，这种感觉就特别的中年，特别的这个有一种危机的感觉。嗯，我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清晰的意识到进入到中年这个状态呢？有一天早晨，就是最近几年，有一天早晨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起来也感觉这一晚没睡。多舒服，仍然特别疲惫。我就在洗脸的时候，我就照那镜子，我发现我摘下来眼镜洗脸的这个样貌跟我爸那么像，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这张脸我怎么跟我父亲几乎就一样了。我印象中他是一张已经这个老进入老年阶段的一个面庞，我现在怎么也成了这种感觉了？就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啊，我可能终其一生不想成为的那个样子，我终于也要步入到那个阶段了。就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事儿，但是就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我自己在变老。
哎，刚刚有一个词说的是不想成为，
嗯，
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嗯，就有那么害怕成为上一代的样子吗？或者说上一代到底有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会让你不想去接受？
直接咱们节目都是这么聊的嘛，就直接上来就是这个直击心灵，
强度挺高的，
嗯，对，这个我确实也可以自我暴露一下，我的感觉就是我的父亲在很多方面他是我的一个榜样，他的这个无论是在事业上啊，在他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呀，在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学术上面，他都有很多地方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我总觉得我不想成为他，我也不想沿着他的路径去走，然后也不想在他所这个擅长的这个行业里去发展，所以我就想完全走出一条，哎，我不靠你，我自己也能把自己活出个人样来，这种状态，这也挺奇怪的。就是很多我觉得男性可能都会有一个类似的心理，就是咱也谈不上要弑父吧，就是觉得那我可不可以不靠这个长辈的羽翼，凭我自己真正的能力去证明我可以做成一件事儿，做出我自己一份事业，可能从小到大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叫情节。他的很多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行为习惯我就都尽量去避免，我不要成为那样，但慢慢就长着长着就发现自己终究成为那样的一个人。
能理解。
嗯，我之前有一次我和他两个人一起并排坐在沙发上，然后抖音有一个变老滤镜，然后我就坐在那拿着变老滤镜冲我自己自拍，然后我就给我父亲看，我说你看是不是我一变老，他这个
亲生的
就 AI 就生成的就是你的样子，就太像了，
哎，
就是终究我会老去老成你的样子，就那一刻就意识到啊，我们可能有些宿命式的东西很难去完全的去与他抗争，包括我现在做很多事的，你说我去避免成为他的那种做法，但我觉得我也有很多路径也是依赖他的一些路径，比如他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生当中始终想要去做一个媒体，或者是始终在做媒体，做各种各样的媒体形式，或者是无论是杂志也好，报纸也好，学术这个期刊也好，他都在做媒体。我发现我现在也成了这样，我之前在工作上做新媒体，然后在现在自己也做了一档播客节目，然后也和有一些朋友在做一些这种图文上的创作，一起就觉得啊，好像我努力再去避免的，终究我也习惯从去这样去做，就挺奇妙的。咱们既然是这个节目是爸爸了吧，我也聊了聊我的父亲是什么样，我和我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杨航说这个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跟杨航有非常近似的心态，我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父亲是这样子的，我父亲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辈子被责任束缚着去做所有事情，他所有的行为第一准则是他完成了作为他这个角色，他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可能家族里面的可能这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大哥，他应该做的事情，哪怕这个事情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他都会去做，
要做出牺牲的。
对，我就觉得我父亲这个状态是我所不认可，不希望成为他这样。我觉得人嘛，你首先得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和发展，有自己的目标， 你去实现的。但我突然就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我开始跟别人说什么我也是为你好的时候，我当时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这个爹味儿就从这个自己的毛孔里散发出来了。
我发现我自己的行为准则，第一也变成了这种所谓责任导向的这种。我的主要的行为逻辑不是说我想，我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觉得我已经忘了我想做什么了，我更多记得是我需要做什么。
好拧巴呀，
很潜移默化就发现我自己已经活成这个样子了。
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着他长大的，然后你越想去不去想房间里有一个大象，脑子里总会有一个大象出现。
对
你越不想成为他，你可能做着做着动作就顺拐了。
这个路径会有一些依赖。但我也很好奇，我这个就更复杂。我父亲的那个状态是很多点很优秀，很多点非常奇怪，所以呢我一直我的行为准则就是优秀的我可以学，奇怪的我尽量避免。但我也会发现在某个阶段就会越来越像他，但我的那些像我会发现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模式的点。比如说我在我小的时候大学阶段，我是一个非常邋遢的人，我不在意比如说大家坐我的宿舍的床跟我共用什么样的东西。但我父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他是个勾人，简单的说，对，然后对自己要求非常高，他要求自己的比如说台面上一定要是要工整整齐，非常整齐，不能有人随便动东西，而且动的东西哪里拿的他必须是哪里放，很矫情对吧？
好严谨。
对，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到了今天，我现在开始要求别人这样。
哦，
对，我会要求我家里面的东西尽量整齐，如果他们把这个东西拿完之后放到其他地方我就会生气。但是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是在像他，但我这事儿到底好不好？如果不好，我是不是能略微克制一下？虽然有些难受。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人到那个阶段，就刚刚咱们绕回主题，人到了中年那个阶段会有些拧巴。这个拧巴体现在一方面是那个夹层中间，你不得不拧巴，上有老下有小；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你要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核心到底是什么，
哎、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路径本来只能看到你的爸妈跟周围的人嘛，你只能学他们，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对不对？我是不是该学点别的？所以这过程我觉得反正我现在自己看起来我这几年还挺痛苦的，我一直陷于一种焦虑啊抑郁啊或者有一定的这种状态里面，就是为了想知道我到底想要啥。我现在也不敢说我找到了，但我确实这几年我觉得逐渐清晰。
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包括我们在养育孩子在教养下一代的时候也觉得很重要的是他要有一个 role model，
对，
对吧？我们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身边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男性那就是我们的父亲，那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看着他去做的一些行为去长大的，那我们当时可能有一些不理解不认可或者是甚至是反感，那自己终于进入到那他的同样的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我想啊、那可能那是他的唯一解，或者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就会好像在那一刻意识到我可以理解他了。
对，一边理解，但说实在话我会隐隐有点害怕。我特别担心，因为他有一些明显的奇怪的缺点，我特别担心我有一天会不会走上他的老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
会
在某个阶段会有害怕，就害怕我的人生在这个阶段走偏了，导致我不知道洋行可能比我们更资深一些嘛，
老一些资深一些，
洋行比我们多吃两年大米饭
啊，对。所以就是你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些恐慌，然后怎么度过去，到现在这个阶段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有没有不惑了？
对，我去年这个刚过了40岁的生日啊，不惑我觉得谈不上吧，现在我不光没有达到不惑，甚至我觉得我都脑悟了。
都有
对，愈发的这个迷惑，就感觉包括我之前有几期节目跟别人聊，很多人会把我归类到所谓的高精力人群，觉得我好像干了很多事儿。然后
我今天看到之后我觉得不一定，我刚刚想抛这个话题，就你往这儿一坐我就感觉很疲惫。
对，有这样，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我做公关嘛，做公关他可能最擅长的就是立人设。就很多人可能觉得杨航他兴趣爱好也很丰富，也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然后又做播客呀，又运动，又陪孩子，又这个自己工作做的也还行，好像觉得你一天是不是有48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我这种生活状态特别不推荐大家，就睡得很少，我睡得很少，然后每天睡得很晚，早上起来也很早，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种生活习惯。就会导致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我觉得我这些年有时候会展现出一个中年的疲态，可能是真的休息的不够。所以我今天挺想借着咱们这节目呀跟大家倡议一下，就是中年人啊，咱们今天既然聊中年危机，如果你感觉你危机了，
好好睡觉，
好好危机。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入手点就是多睡点觉，晚上少刷手机，就能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很多包括这个体重的增加， 啊，这个精神状态的不好，然后过多的喝这种提神的饮料，都是因为没睡够。其实我们现在社会给我们的这个，其实中年男性也好，中年女性也好，或者是所有的职场人，他都给了很大的一个工作压力，让我们精神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那如果不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话，那就是不能 refresh， 让自己一个清新的精神面貌去面对一天的生活。
嗯嗯
嗯。
我这半年吧，可能慢慢实践出来，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个方法，可能其实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就是把你的时间切成块，而不是切化成碎片。你一定避免你打开抖音啊， 打开新闻啊，这些 APP， 就是你感觉好像你其实只是打开了一下，刷了五分钟，但是你的脑子实际上从上一件事切换到这件事上，然后你去过这个新的东西，你可能上一秒你正在写一个篇这个什么公司的这种文章啊，你下一秒突然变成了，哎，你现在看一个伊朗的新闻，你看，哎，你就回到了说这个 context 里面，它上面上下文有什么东西，之前发生什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你脑子就载入了那个模块，你再切换回到你的工作的时候，你会需要两三分钟你才能适应过来。
抖音就这种短视频，它没有深度的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因为它看的东西太快了，信息太密度太高了，所以你的大脑，你感觉你的身体虽然瘫在这儿，但你大脑在看的时候，其实大脑会更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把生活把你的时间切成块儿。当我慢慢去用这种钩的方式去让我的生活改变一点之后，我觉得我精力上升了。
哦，
而且我睡觉的时间确实变早了，我干的还是那些事儿。
嗯，
但是我把就是把碎片化的东西基本都砍掉了。
对，
我小红书、我 B 站这些东西我全都不刷了。
嗯。
就我只在固定的时间，可能我刷半小时。
对，我觉得影响我睡眠的一个很大因素就是因为有手机。
对
对，就是刚才老康提到的，你躺在床上你觉得你需要休息了，这一天没有什么时间属于自己，躺在床上开始有自己的时间来刷会儿这个各种短视频也好啊，小红书也好，其实脑子你会进入到更加兴奋的状态，然后你就很疲劳。
对，
就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无论是入睡的时间以及入睡之后你的整个身体能不能得到一个很快的放松和恢复。嗯，
杨航刚刚说到一句话也特别有感触，就是感觉没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
嗯，
我不知道这是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就是人到中年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中灯才会觉得没时间，因为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像没有现在这么快。
对，
对吧，
有个词叫杀时间嘛，就感觉很多时间是富裕的，我要把它消耗掉。
对，但到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时间真的不够用。
嗯，
然后睡觉这个点，比如说我现在更大的困扰是我半夜要给孩子喂奶。
嗯，
那我就睡觉这个事对我来说现在就是奢求，我现在每天的集中睡觉时间可能4到5个小时，所以我也常常最近就感觉说话有脑雾，前脚说了后脚忘自己哎呀刚才说了个啥，这种状态。然后我也觉得很重要，但是有些事儿就到了这个阶段也发现好像不是我不想做，是我做不到。然后我确实也需要有一些时间属于我自己，我就是想刷手机，我就是想生活无序，我不想天天上班我就把自己闹得很有序，我创着业我必须有序，然后我回家之后我还瘫在那儿，我还要一个勾人的状态，我觉得也是这种消耗。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话说的比较文绉绉啊，就是这种状态是什么样的感知，我现在做不到。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是能不能随心所欲还开心还不耽误事儿，这种会更好。
很难，太难了。
嗯，
我觉得现在就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给自己的事情做减法，不必要的社交砍一砍，不必要的这些东西少看一看，少刷一刷。
嗯，我这个从心所欲啊，就是我觉得它关键词可能是在那个欲，就是我们现在为啥我睡很晚，为啥我睡前还要刷一会儿手机，为啥我还要去用这个所谓找一点自己时间这个词来给我去把这个事儿合理化，我觉得还是欲望太高了。我会贪心是不是我还可以再多摄取一些信息，是不是我还可以再多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的，他的这种短视频的向上刷的这个机制，他下一秒我不知道会推送给我什么。
对，
那是我看到东西越多好像我对这个世界的触点变得更多了，我这一辈子才没白活，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贪婪的感受，他底层我觉得内心上可能还是有一种稀缺，就是叫做对于稀缺的这种恐惧，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清楚，就是匮乏感。
嗯，
我始终被一种如果我还是持续的要去刷东西，或者是要追求从心所欲，就是还是有一种匮乏感在困扰着自己，就觉得我还没有被满足，我需要更多，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我需要达成更好的一个成果，我需要认识更多的朋友，我需要去有更多的社交，我需要去赚更多的钱，这都是匮乏感。
嗯，
我前一阶段看我忘了是知乎还是哪儿的一个帖子，就说晚上刷手机的时候呢，你告诉自己一句话， 跟自己说还有明天，不是明天没了，今天晚上不刷这个信息，明天这个信息就消失了。
对，是这样。
但是刚刚说的那匮乏感，我就特别有感触，就觉得真的是好像大家都很担心明天会消失。对，
我过了30岁那坎儿之后，突然就是我有一个其他的解法啊，虽然不推荐，但是好用。就是因为我爱人他这两年突然开始特别就是来信了一些玄学，于是就有一个解释是命。当你把所有一切归咎于命的时候，你一定程度上很能缓解你的焦虑。
就想不开了，问宗教。
不问宗教，就是认可这就是命。比如说
就这么着吧。
对，就这么着吧。你比如说投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我因为没有刷到这个新闻，我没有及时的去哎做相关的投资，我错过了。OK， 命里没有这笔财。
然后如果是亏了20万的，命里损失的财是吧？
我活该。
命里就这么多财。
命里就
穷。这么一想好像人就屁死了，你知道吗？
穷也穷的有理。
穷那是穷的理直气壮。
就好像咱们聊这个到是不是到了40就没有那么多困扰了。刚才开了个玩笑把这事儿试图遮过去啊，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我困扰还挺多的。我最近这些年我但凡有一点时间的话，我可能会想要琢磨琢磨自己，然后有的时候是和 AI 去聊，然后把我的困扰直接就问他，然后让他咱们不是有那种提示词吗，就是用你最尖锐的话刺穿我，
直接骂我吧，我能受着。
有时候跟 AI 聊，有时候自己在那瞎琢磨，我可能会察觉自己的一些心理状态，包括刚才咱们提到的匮乏感，有的时候会觉得驱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胜负欲呢，还是死亡恐惧，还是这个过高的 ego， 还是虚荣心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心理机制最终它能汇聚到一点，但我觉得有时候把它稍微切开，我会意识到，哦，这件事驱动我的是我的胜负欲，比如我做播客，我天天盯着我的这个订阅量有没有在上涨啊，这期节目有没有那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啊，那可能就是我可能是想证明自己我也能做出好内容，我也能做出以我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我都觉得好的内容，我能赢这场和自己较量的这个仗，这有时候是一种胜负欲。那有的时候我会意识到啊，那驱动我做这件事儿，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播客？我想再把这个自己的声音传递给世界，让它能够在世界上留下来。那是不是我的死亡恐惧才驱动的我？就是如果我有一天真的人死如灯灭，那我在这世界上什么都没留下来啊，那我特别有强烈动机要去做这个播客，是不是我的死亡恐惧在支配我的这些行为？那或者就有时候会这种瞎琢磨，你说这是不惑吗？我觉得这挺困惑的，但有时候想一想会让自己觉得，那如果能认清这点，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他做心理咨询方面，他就说为什么大家要去跟心理咨询师聊，然后心理咨询师他会不断的拷问你，让你去提问你，他去追问你到底你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有时候你看到这一点之后，你的动作就不会那么走形，不会太用力的去做一件事情，那就可能就刚才大周说的这个就这样了，这可能就是命。你意识到自己很多东西是被激素驱动的，是被你的一些这种很底层的心理机制驱动的，或者甚至是被你的这个基因，我从我父亲上继承的这些基因所驱动的啊，那我就认了，对吧？那我可能人的有限性就在这儿了，那可能会达到一个是不是就能不惑的状态，我不好说，但我照这方向努力。
哎，这个不惑这个词我特别想分享我最近很有意思的一个思考，我在想我觉得这三十而不惑有另外一种解
释。三十就能不惑了吗？
这个所谓这个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你别着急。
对自己要求高了。
不惑啊，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我现在觉得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就算这个东西我不懂我也能装懂。所谓四十而不惑，什么东西我都能说到两句好像我懂的时候，我就不惑了，至少大家看起来我不惑了，
显着不惑，
显着不惑，
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但我刚刚说到杨洋说到那个底层逻辑，因为我现在也算做教育跟心理相关的东西，心理学几个就问的比较尖锐啊，心理学几个，比如说你儿时的童年创伤，这就不说了，这种态，或者精分弗洛伊德那一套，一切属于性欲。哎，说到性欲也挺有意思，对吧？30岁处于一个，尤其是中年男性，大家处于一个突然开始要企业的状态，对。然后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人的驱动力往后走的时候是什么？我真的，我毫不遮掩的说，我在20多岁的驱动力，我觉得可能性欲占了1%以上。对啊，我希望获得一个小姑娘的青睐。 我希望对吧，找一个漂亮姑娘去，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对
你们这节目艾玛是不亏，
酣畅淋漓的恋爱，
对，所以到了人到中年，到了中登的这个程度之上，人们的这个欲望，就刚刚说的荷尔蒙也好，激素也好，它是下降的。所以你就会开始追求，你的人生好像就开始想了。之前你都不用想，你的那些荷尔蒙分泌的，你就往上冲，对吧？
凭直觉。
对，现在开始想了，才有这些破事儿出来。那会不会这也是，也是老了，或者是哪个东西是变成了我们的主导的人生的那个前进的因素？
有可能啊，这个很多男性表达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攻击力，可能是睾酮激素水平的一个他最终的反应。我前段时间和一位就是知名的，但是现在大家不能提名字的一位
博客界有好多这样的人，
不是博客界，因为这个短视频界的一位主播有一面之缘吧，大家一起聊天，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知行合一的人，然后他非常努力的去保持自己一个较高的睾酮水平。
怎么保持？
就吃牛肉面，只要牛肉不要面。
我是不是我都快点人家名了？
对，这个他真的很努力在健身，然后在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在某些领域吧，表达自己的较真和攻击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嗯，他年龄也比我大，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激素水平努力去调整，这挺好玩的。他是一个生活黑客，我是这样认为。他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产出的作品，把自己的公司企业去运营，自己的生活兴趣，全都是要挖到他的第一性原理去操作。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个很好的榜样。当然，可能在某些方面被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要求，但我很期待有机会，如果那个相关的这个限制令它的期限到了之后，我也很想约他再去聊一次，就是如何真的把我们这个中年男人的一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何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动作。这都挺难的。
就刚刚听到这个大哥，就所谓的那个第一性原理，我感觉他属于，他有点逆水行舟。我听着，就是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但是我就觉得人要顺其自然。你在那个时候退了之后，你就应该，比如说你的睾酮水平下降了，你就总有其他的在上升。对，我相信人总能找到那个平衡点，这是我个人的哲学观。比如说，我觉得总能找到一个第二性原理去代替它。
第二性原理，
对，就人不一定非得找那个第一性原理，
有趣，
对吧？所以你在那个东西找到代替的那个过程应该是很痛苦的，但你非要跟那个东西它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跟它较劲，那不就你非跟历史潮流对着走的人一般都没什么好下场，对。当然不是说大哥啊，大哥这知行合一呢另说，我觉得我做不到知行合一，对，很佩服。哎，绕得有点远，我们说回到30岁的时候，刚刚说到你人开始有了更多的思考或者迷茫的时候，那还会有就刚刚说的家庭啊，包括事业呀、等乱七八糟的责任感出现，所以就到了人到中年，你们的事业大家都是怎么看的？比如说我知道大周可以先分享分享，不就是事业有很多困扰嘛，对吧？大致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很多困扰，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我30岁之前，我所经历的所有公司对我的核心要求是我把事情做好，交代给我的活儿，我完成的漂漂亮亮，我做的内容，我做的活动，就是所有人交口称赞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呢，在过了30岁之后，我发现自己去做一个事情做的好坏程度，对我的要求更多的是我能否去调动我同事、我的领导，甚至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客户去达成我的目标，去拿到我想要的资源，这件事情比我自己把事情做明白做好慢慢越来越重要的多了。而那一部分是我所不擅长的，而且我是有些抗拒的。
哦，为什么呢？你怎么就下了一个你不擅长的定义呢？
不能说是下了这个定义吧，因为从小其实我父亲是那种就是社交性比较强的人啊。
哦，
然后他会就比如公共场合家里面一桌人吃饭，他就会说哎你上去讲两句，我下意识的就会很抗拒很回避这个。我不能说这怪我父亲，但是我在人生中这么多年的路径里面，我养成了这种害怕回避去公众表达的这种性格。
哦，
嗯，当然这个播客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渠道，让我既规避了在大众面前做公众表达，又实际上做了表达。
有道理，播客适合爱人。
对，适合我们
内向的人也可以说话，
不爱的人。
哦，
对，所以就是也导致了说我不能说导致了吧，就是结果是我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回避社交，回避去跟别人去研究怎么跟别人创建关系，怎么去研究这中间各个节点这件事，我下意识本能的回避。
啊，那他会对你的工作产生影响是吗？
嗯，当然会产生影响，就是因为我现在再想往上走的话，我欠缺的主要就是这部分东西。我在我自己的本职工作的这个活这个层面上， 我已经几乎没什么进步空间了。
也就是说你的职场天花板突然发现这个时候拼的内容出现了变化，
对，
之前是拼事儿，现在是拼人，尤其 AI 出现了之后事儿的维度就更不重要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我倒是对我来说可能到了中年的这个感受是工作不要我了，我都没有拼的余地。你们是在相对一个我不能说稳定吧，就相对不太容易被开除的地方。我之前一直在互联网的那个行业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个卷，大家不太容忍互联网还有35岁以上的，不是大家不太容忍，互联网不太容忍它这个公司组织结构内部有35岁以上的大龄员工太多。然后我就属于那太多的那个部分里面的人，就被咔嚓掉了。然后毕业了之后呢，我会发现哎，我好像之前做的这个工种确实是 AI 能代替很大的一部分，年轻人能把剩下一部分基本都代替，甚至年轻人都用不完，
就确实不需要35岁以上、
哦、对啊，确实不需要35岁以上的人。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我的工作压力，或者说对于工作的这个事儿，事业这个事儿吧，我想的更是我该怎么办，
嗯，
而不是说我能不能往上走了，我想的是我能不能活下来。对，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会更本源一些。对，我会面临这样的事情，导致我现在创业这个事儿，当然也是我的个人爱好，我的性格，我会觉得创业很有意思。
嗯，
另一方面确实也是逼在这份上了，我觉得没逼那份上，如果现在有一个字节现在还能百万年薪拿着，我也挺开心的。对，也做习惯了，好像也没那么累，所以就被毕业了嘛。
嗯，
所以杨航你呢，就是在中年的某一个阶段，有没有事业来自事业的特别明晰的压力，或者拼的东西不一样的感受？
我就最近这些年的工作内容上变化不是特别多，中间虽然有一年去到了一个其他单位交流了一年，这样的内容稍微有一些变化，但是整体来说我做的内容过去几年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新闻宣传呀，还有就是和媒体关系的处理，再就是广告这几方面的工作内容。由于确实做了很长时间之后真的轻车熟路，然后这个圈内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节点的人也都认识，然后我发现大家确实这个行业还挺容忍老人的，那些老朋友还都在各自的这些公司在做着同样的或者是更高的一个岗位，大家还能经常去做在一起交流，发现工作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要求比往年越来越高了。比如往年你可能发新闻的发稿量啊，或者和媒体的这种曝光数啊，大家是一个要求的数量级，在目前这种信息极度泛滥的情况下，大家卷的那个数量级卷都已经就失去理智了。嗯，都是很高的一个数据，然后要追求，但是真的有那么多人会关注一个企业的这种宣传吗？我总觉得这些数据的水分是越来越大的。这个时候你会有时候会质疑自己这个工作到底它的是给社会创造是正向的价值呢，还是只是大家面子上好看把这个工作推进下去，所有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太平的景象，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一个怀疑。这个时候就会想，那我就是为了干这个的，我还有没有这个最初的职业理想了？我一度认为我的职业理想是想要把我的企业打造成广大的普通百姓所喜欢的一家企业，所敬不能说是敬佩的企业，就是大家一看到它会产生好感的一个企业，这是我一个公关人，我内心是有职业理想的。但做到现在之后，你发现你和公众之间的这种触点变得越来越
分散、
脆弱
哦。
就是你们之间的所有的以往还能建立的连接在被不断的稀释掉，被侵蚀掉，然后大家的注意力也不会再集中在你这样的一个企业之上，大家可能会关心的都是自己现在生活有多难受，多这个不容易，行业有多么不景气，那我和你这金融企业似乎就成了一个敌对的，更加会有敌意的一种情绪。在这种状态下，你所做的事情只是让大家数据上好看，让大家面上都过得去，然后把不和谐的声音让他这个降权沉底这个消失掉，那你做这个工作到底真的让你的受众群体更喜欢你这家企业了吗？我是怀疑这一点的。虽然说听上去这个有点这个中年哼哼啊，我尽量避免去呈现这样一个精神面貌，但我觉得咱今天来这节目，我就交个实底，我是内心上对我目前的工作状态我是不满意的，我希望能做出来更好的作品啊，能希望能把我之前的职业理想让它进一步的去实现，但总感觉这个到底是自己的意愿不足，还是真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导致我现在没办法做事情，我有点
不确定，
拿不准。
我跟杨航算是半个同业，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就是你在一个庞大的机体之上，你是那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的触手， 但是你面对的不光是你这个机体上本身有无数的触手，而且你在其中可能虽然声量大一些，但你在大众的声量中又是那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嗯，对，
你好像哎，你出现了一滴墨水了，哎，我把水多呲一点，我得去给它让它这块看着轻一点，但是你面对的还是一整片大海。
因为 AI 出现了嘛，现在不说 AI 肯定是落伍嘛，然后 AI 出现了之后呢，人们都慌，所有工作都慌，有些工作是慌在价值上，比如说你俩，我觉得刚刚说到其实是价值感的匮乏，有些工作是真的就被干掉了，慌在没有工作上。然后我跟朋友聊的时候，朋友是学历史学的一个教授，他跟我说当时明清时期北京建九门的时候，统治阶级有一个某一个时期老百姓日子过得，就京城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还不错，就大家都能有吃有喝，然后都能活得很好，就出现了一批闲人。然后出现闲人之后呢，就变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对吧？然后怎么办呢？统治阶层就创造了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就是把石头从朝阳门运到阜成门，上午下午再从阜成门运回朝阳门，就每天两拨人，一拨人从这儿运到那儿，一拨人从那儿运回来。然后呢，这两拨人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价值，但至少他们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他们安定了。然后我现在就有的时候挺担心的是 AI 出现之后人们开始不安定了，因为确实不需要那么多岗位了，那下一步会不会就会有一些更没有意义跟价值但是能让你不思考的事儿出现，比如体力劳动增多，
找不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生态位，
嗯，
找不到下一个就是所谓 AI 时代来了以后我的位置在哪里。
对，我觉得我们很多聊的是一个意义感的缺失，现在 AI 的这种发展它会有些人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他有的人提 UBI 嘛，就是全民基本收入，就是给所有人发钱，不需要那么多岗位了，你也没有工作，那你怎么生活下去呢？你要保持你的基本的人权利是要保证的，那就给你发钱，让你保证你的生活品质不要太大的下降。
对，
有人提就是要做 UBJ， 就是全民基本工作，就是给你发一份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它可能真的产生的人效它可能不见得有那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就让你去工作，让你产生一种你还有价值，有这种意义感，让你的人不至于产生一种空心化啊，完全的就陷入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对工作的价值产生怀疑的就中灯的这种困扰，它会不会是一个解决方案？有可能啊。那我现在面临的现在这个工作，我会怀念起自己还是一个愣头青的那个时候
啊，我也有。
就是我想起了我自己在刚加入这个岗位的时候呢，很有冲劲儿，很有创新意识的这种想法，但它确实是在我现在看来可能会有些不切实际，有些它冒了很大的风险。我很怀念当时仍然有领导愿意就是给你机会让你去试，那个时候的环境和现在可能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就你的试错的这个就是它错产生那种负向的惩罚没有那么强烈，但现在这个就是一方面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可能会输掉会失掉的东西变多了，一方面你也会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也很难再支持有很多很创新性的玩法，大家的风险感觉就大家都是显而易见，还有就是自己见得多了以后也知道什么事儿有可能出事，
对，
自己也开始害怕。就是为什么很多新手司机他上路他脑子不想那么多，但是老司机因为在路上见过太多的事故之后就会畏首畏尾，
谨慎。
对，我觉得就是中年人很强烈的，就我自己啊，非常强烈的一个心态，输不起了感觉。
嗯，对，
所以安全感来自于哪？咱们刚刚提的是意义，其实是更高层面了。那你说到这个阶段，你们的安全感来自于啥？安全感最底层的那个安全感，比如说我自己，我其实想过安全感这个事儿。我想一开始想，我说是那个，比如说银行卡里面那个存款嘛。但我想那个存款好像能够我基础生活，我也不知道挣那么多，好像也带不了我更多的安全感。然后说寻求工作的意义嘛，好像也不是工作的技能，我后来觉得可能是工作的技能，我得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技能。结果到了 AI 出现之后呢，我发现这个技能好像
也不值钱，
逐渐的也不是那么值钱了。所以我现在真的，我其实到那个意义感的层面没想那么多，我现在安全感的这个层面我都很慌。
大周呢？
我没找到安全感。
嗯，
我觉得我的未来的安全感，我现在目前在努力的方向是通过多赚点钱，然后去缓解我自身对于这种之后生存的压力的这种焦虑。我觉得我挣到一定量的钱之后，我可以选择不工作，我可以选择我去弄个，我是那种特别经典的这个小农思想啊，特别想弄个院儿回家种葱。
为什么是葱呢？
因为我没有信心种活更复杂的葱。
你是有种葱的经验吗？
啊，也不是。
阳台种葱成功
了，插进去就能活吗？
哦，葱
就是自己没事，
葱那么好活的吗？
葱是真的很好活，哦，就是自己在家种种葱，种种蒜，种点青椒，哎，没事自己就做点好吃的，干嘛的？
你这仨，你种的这仨东西做不了好吃的，
有调料就行。跟你讲，我会想说我闲下来，然后我去找自己。
嗯，
我的期望是这样子的，安全感我没有找到。可能现在你要硬说的话，可能是我在我们公司或者至少在我们部门里面，我觉得我是最懂 AI 的。
哦，
哎，那如果再挣更多的钱，多少钱你会觉得你能有这个安全感？
哎，和我想问的问题一样，他不说他要挣够一定钱，
啊，
他就可以不干了。
多少？
哎，我以前是觉得要挣几个亿，我现在目标越来越现实了。我跟你讲，
哎呦我的天哪！
以前嘛，人家说在北京财富自由的标准是2亿
啊？是吗？
嗯嗯，在北京，嗯，然后我现在自己的目标能攒个一两千万就行，能攒下来一两千万，
哦，
就是我极致的目标了，我就可以退休了。
那你这个现在感觉多少年能实现？
看不见。
啊，我的安全感，哎，我的安全感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突然有那么几天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就是我给自己买了一份这个定额的寿险。就我意识到突然我有一天倒下了，然后我的妻儿们，我的夫人和孩子们，他们就不会因为我突然倒下了导致他们生活品质有个特别大的下降。我意识到，哦，那我的责任好像可以了。就在那一刻我觉得那好像没有太难。
啊，所以你看杨航这个状态还是他活的还是对的责任呀，听起来。
当然可能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吧，但就是终于把所有的保险品类都配齐的时候，咱这个节目留了很多植入的空间啊。就是突然把那个各种保险配齐了以后，我会觉得，哎，那好像风险已经被锁定了。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是最大的风险就成了我的收入上突然的这个出现了断崖。那可能我因为那保险你就没法续费了吧，
解决了死亡的问题，解决不了中间工作没有了。
对，你要锁定这些风险的话，前提它是你要交纳保费。
嗯，
对，您的保费怎么
还得交20年保费。
对，你还是得有一个收入。那这个收入你要推导的就是你要不就是有职业，要不就是你有技能能够换成钱。目前看来我的这个职业它上升空间我很难讲都多大的一个上升空间，然后它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就被替代掉了，或者是我这个人被企业认为它是不产生那么大的价值了，我好像并没有太大怀疑。刚才说 AI 能替代很多工作，但对于我们公关来说，它可能是替代掉了这些文案生产或者是一些流程上的或者是一些策略上的这些工作是可以替代掉的，但可能它比较难替代就是你和媒体老师的这些
关系
可能是它的最终关系这部分，那真的是能沉淀到你这个人的你的为人处事，你在圈内的名声，然后你的专业水平得到大家的共识，可能还真的是沉淀到我这个人自身身上的，我对我的这个部分技能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恐慌。嗯，所以这么一算来，哦，那好像收入上也不会没有太大担心，然后那死的风险也被锁定了，就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有安全感的状态，不会太慌了。嗯，
然后你刚刚说，比如说这个钱让自己的妻儿对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嗯，
有家庭之后嘛，对啊，就有了家庭之后，人好像就突然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嗯，
你就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了，突然
不完全为自己
不完全为自己活着了，对，开始为了其他人着想，的责任就越来越大嘛。之前也听过你在其他播客里面聊的，比如说跟孩子的这种关系，那就是大家又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高精力人士，那你怎么处理这种工作呀、家庭呀，然后包括恐慌啊等等事情的平衡？这个问题应该很普遍，就 work-life balance 到底成不成立？
嗯，我今天还听了一档播客，他里边就说他也是听朋友，就是朋友他不去 balance。就是我就这他那个词叫一孤劲儿一孤劲儿的过，就是我这段时间
一孤劲儿一孤劲儿的过，
我这段时间我就工作上我多努力啊，那可能确实对家人就陪的少，然后这段时间我工作可能没那么忙，那我就多陪家人，或者说我愿意多陪家人的时候我就少工作一点，尽可能少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上绷那么紧，那就我就不 balance， 我每一段我都不平衡，但是就看这个时候
整体平衡
就看我这时候我更需要干什么，我可能我努力期待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转变吧。我可能过去的这些年好像大家觉得我好像带孩子也挺多的，但我包括咱们这个节目也叫爸爸了爸，他是倡导一个父职去抚养自己的下一代，就尽更大的一个责任，
在家庭里面多尽一些责任嘛。
对，我一定要向大家一个坦诚的一点，就是我们家肯定还是夫人和我们家的这个老人们带孩子时间是更长的，就是最开始我就承认过我是一名男公关，我的一个人设立的好像我是很努力的在参与育儿， 但是只不过因为我发了很多朋友圈，就是我把我所有几乎所有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我可能都会哎，这个确实我也挺开心的，带孩子去攀岩了，带孩子去爬山了，带孩子去参加播客界的活动了，我都愿意发朋友圈，因为我真的很开心。但是就会在我的朋友当中觉得，哦，那你真的在朋友圈里经常展现你是一个带孩子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在副职上表现的还不错的一个男性。我一定要向大家承认，这是我的人设而已。我实际上的绝对占比绝对没有我的夫人和家里的老人承担的更多，这是很惭愧的。那你说我做到平衡了，我没平衡，带孩子还是少，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努力去创造一些机会能够去陪他。因为你看我也有很多兴趣爱好，我喜欢爬山，我喜欢听播客，那我就强行把我孩子也带到和我的兴趣爱好是同频的。
那我也是这么思考的。
对，他听播客我也听播客，就比如说我早晨我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我听这个 Knock Knock 世界，回来我听这个生动早咖啡，那这个大家都有的聊，对吧？有的时候 Knock Knock 世界他又不是每天更新，那有的时候他孩子也跟我一起听这个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他还是小学生初中生就知道了很多这个商业界的故事，就我们有一些话题就能有更多的共处的时间。那我喜欢去攀岩，那我就带他一起去学攀岩，他在这儿学，有教练教他，我自己在这儿爬，我又能发朋友圈，我又锻炼了身体，我也很开心， 他的身体健康也变得更好。就我努力再去多创造这样的机会，作为一个案例供大家参考吧。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我还要保持我自己的一点时间啊，我有自己的兴趣要怎么办呢？那你带着把你的家人和你
一起玩
对吧，你们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看世界一起去结交朋友，甚至我现在很多跟朋友一起的活动我也带着孩子一起。
这个里面你看带孩子还容易一些，
嗯，
那问题家庭里面还有一方你的爱人或者夫人，
嗯，
在这么个阶段里面呢，确实你会感觉到爱的这个事情特别复杂。所以我就在想，如果再过十年或者人到五十，人到终老灯的时候，这个感情这个关系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阶段人到中年就那个恋人的感觉还能有吗？
我觉得人到那个岁数，不是说
你这个岁数，别说那个岁数，
别说
这
个岁数，我先说我的岁数。我跟我爱人2018年结婚的，到现在，不对，不是2018年结婚的。
你看这个地方记错了，我回头得跟
2021年，
这可不能剪
掉，
这可不能剪掉。
跟我爱人2021年结婚，到现在其实结婚了5年，然后认识了大概有快10年了。我现在已经很明确的感觉，我们两个都是彼此的一部分了。我们的社交，我们的生活，互相已经掺和到了一定程度，掺和到根本就分不开了，就是一体。当你没有明确的兴趣爱好或者说任何的需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跟他一块儿，你去干嘛都行，一块儿吃个饭，一块儿出去散步走走都行。
嗯，那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我没有感觉到那种很强烈的彼此之分的那种。
那就是左手摸右手已经没感觉了，我是这么理解
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那洋行呢，你看大周现在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聊中年男性为主的播客，我们会发现在聊到关系这个层面的时候，尤其是已婚的人士，大家在关系这个层面往往没有那么坦诚，因为这个话题真的很敏感，太涉及内心，有的时候人不敢。你看大周刚刚明显的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
大周是一个羞涩的人，对吧？他开始就提到了
是个爱人。
所以洋行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和我夫人就是认识的是更早的，我们是中学的同学。
哇，了不起。
也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超过我人生的一半。对，我们20多年的这个都在一起嘛。就会觉得，我觉得苹果的手机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就是那个相册它有一个叫回忆的功能。它会给你生成与谁谁谁一起玩水，与谁谁谁一起共享美食，某某某年的这一天。因为过去我们所有的这个照片都在这个 iCloud 里存着。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唤起我们某一个时间的回忆，然后展现出来10年前、5年前你们青春的样子，你们当你们的孩子还小，你们一起陪着孩子再去旅行，在某一个景色里，你们欢声笑语的样子。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
嗯，
它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肯定降低了人类的离婚率。
我觉得会有，
就它让你意识到我们这个是这么相爱的人，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感情浓度在不断的，就像咱们桌上现在这壶茶一样，它这个下面不断加热，它在蒸发，但浓度其实反而在变高。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不觉得是什么左手摸右手啊。好像，而还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睾酮这个水平还是要控制。
得跑步，
对，不能让这个睾酮快速的下降啊。
是，有时不时的互相制造一点小惊喜吧。
对，还是这个加强这个力量训练，然后这个多吃红肉，然
后要练腿是吧？
对，保证这个保证
比喻特别好，
保证这个激素水平，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的一个驱动力。是我们一个好胜一个胜负欲，到现在进入中年以后，我觉得不能让这个胜负欲就那么
消失了。
我想做一个更好的父亲，我想做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父亲
啊，对
对，我想做一个比我父亲更好的一个丈夫啊、我想做一个就是我在我的职场工作环境当中，我想做一个比五年前的自己，那时候可还有一个愣头青一样的这个自己更好的一个职场人，这种胜负欲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不一定是要和周围的人去竞争，那可能是真的像自己的一个心魔去一个竞争，我想赢，我现在真的不想输，我可能在过去这些年我输的太在很多事情上都输过，就是我可能某一些考试我没考好，我有些某些节目没做好，我有时候在地铁上跟人发生争执吵架我没吵好，
对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输的太多，有的时候自己的这个性格它是一个不太愿意去和人产生太多的冲突，愿意去自己去反省的一个人，但就是自己难受嘛，对吧，你退一步这个乳腺结节，
对，
就是男性也是，你如果你把你的这个好胜心你就克制住了，你就不去表达你的这个攻击力，那你不危机谁危机呢？
有道理，
对吧，你的危机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要输了，
有道理，哎，这个话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 show notes 了已经，
对，
那怎么才能赢呢？那可能还是得支棱起来吧，在很多事儿上就还是要想再去做点啥，比如说我做播客，比如我还想这个带孩子去看更广大的世界，这都是一种更支棱起来的一种表现，我觉得这是我对抗精神中年危机的一现在我能找到的手段。
这段听得我突然就感触颇深，其实我一开始问到伴侣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其实想往负向引导的，对，因为就很多人说到伴侣的比如说这个时间的周期，大家会提到的一个词是沉没成本，但杨航刚刚说举的那个例子像面前那壶茶，我说实在给我感触到了，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感情来说我跟我爱人比如说这么长时间积累的那些东西，对，刚刚那个比喻就特别舒服。
我稍微想补充一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很多人很就是刚才又聊到输赢这个问题嘛，是不是这个婚姻持续存续下去就是赢，然后如果离婚了就是输呢？这也不见得，
我不觉得没有什么对错，
对，甚至就很多人他会担心，我离了婚的证明是我做过去做这些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都要承认我做错了，所以我是一个失败的婚姻，很多人会这么去表达，然后就还苟在这样的一个让所有人都不幸福的这样一个婚姻状态中，我觉得也不见得，我周围也见过很多真的离了婚之后变得更加幸福的人，然后对彼此都是一个更加幸福的选择，这也是可以的
啊。杨浩说的这个我非常认可，我觉得两个人就应该开开心心的过，痛痛快快的离，
就如果还能，这壶茶越烧越浓，如果你愿意喝浓茶，这个是好事儿，是很幸运的事儿，就是如果我们夫妻二人在一起20多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幸运，但如果我们彼此觉得还存续这样的一份婚姻关系是对彼此的一种惩罚一种折磨的话，那真的没有必要，可能大家选择一个更好的一种方式，很多人的中年危机也来自于这种不快乐的婚姻，不快乐的婚姻状态。我倒是不是想讲什么大道理，因为我只分享一些我见到的这个情况，有的人离完之后对彼此都是一个更好的幸福的选择，真的不代表你输了，你做出这个决定也可能是一种赢，这个话题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好，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们问到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人到了中年这个阶段之后呢，如果卸掉很多身份角色，比如说一个优秀的员工，一个爸爸，对吧，或者一个合格的丈夫，去掉这些身份到独处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谁？
苦中找乐的主播杨航。我现在
这个话居然这个标签是杨航你觉得最重要的吗？
对，我现在跟很多人介绍的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是去说这个标签，就挺奇怪的。我以前就跟在微信上啊，去跟加任何人的时候，都会自我介绍，我是某某机构负责某某工作的这个谁谁谁，都会把这个所有的 title 放在这个前面。然后我现在介绍就是啊，我是杨航，我是有一档播客节目叫《苦中找乐》，是个小节目，请您多多批评和指导。但这个让我觉得挺舒服的，挺自在，就是。他这个节目是我自己做的，我对节目产生的所有的成果我来负责，然后产生所有的非议我也来为他承担，这个我就挺满意，我觉得抛去所有的这种家庭责任，然后你的父亲什么孩子这样的一个身份之后，我就是做一个创作者，把一个东西从零到一变出来啊，这个事儿给我很大的满足和成就感。咱们今天既然聊这个中年危机的一个话题，我就想把我最近在很多节目里都要发出的一个倡议，就是 我真的倡议大家都做博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博客。你这博客不要指望它成为一个上百万订阅有多大影响力的一个节目，但它可以成为你的一个朋友圈，你的一个个人日记，一个你和你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次深入交流的一个印记。这个感觉真的很奇妙，很治愈。我很多朋友在过去跟我因为聊过博客，我们成为了更好的关系。很多朋友因为有这样的一次深度对谈，会感受到自己有一些坎儿，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结被跨过去了，被解开了，挺棒的。大家都做博客吧。这个博客的门槛现在越来越低，然后你就拿手机来录，把它记录下来，甚至你可以不发布，只是跟所有录音的人分享这个录音文件，都成为很美好的回忆。
我接着杨航这个，我就有两个想说的，一个是关于播客这个东西，我是怎么看这个东西。我特别认可杨航说的那句话，但我是从可能从不同角度去感受的。我的感受是，当你开始做播客的时候，你开始输出了，你自身的那个池子开始往外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需要输入。你会发现你开始对这个世界拥抱了，你开始接受输入，你开始接受输出，你成为一个流动起来的人了。你活着了。
对对对，变成一个活水，不是一潭死水了。
对对对，也不是说你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就觉得，哎，我该知道我都知道了，好像这就差不多就那么回事儿，啊，这世界就这样，这生活就这样。播客可以打破你这个状态。当你开始表达的时候，你拿起麦的时候，你就需要输入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要说自己这个脱掉所有身份之后是什么的话，我觉得我比较认可的是杨航那个播客名的这个后半句，我是个找乐子的人。对，可能不一定想吃苦，但是希望找乐子，
没苦
希望找到人生中的快乐，
好逸恶劳。
对，好逸恶劳。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杨航过来来到爸爸的串台啊！我也没有想到杨航真的是从开头到结尾都能帮自己的播客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
杨航真是把这个播客做成自己了。
对，所以期待杨航未来在我们来我们的播客多聊几期，我们后续的节目也就是多多邀请。
好，
行，感谢，那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